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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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
义。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问长。愿长诸位法师、诸位居士大德慈悲指教，阿弥陀。这个越讲越不敢讲。现在我们进行到381页第62颂的第三句。心外法非有，心事理非无，达无尽为是，能入于真实。这一颂的话是在讲唯识观的一个次第啊。因为前面我们有谈到阿赖耶缘起的话，是以自相有的种子升起自相有的这个现行啊的一个因果律的啊。那现在这里来谈，就是说事跟境的关系啊，一般讲叫唯事无境啊，唯事无境。那这里无尽的意思，主要是说站在凡夫的立场啊，我们所认识的尽其实是我们的妄执啊，并不是从实在的种子而生啊，主要是在谈这个。所以在381页他就有讲啊，讲到心外法是非有的啊，就是说心外的法其实如果没有心的因缘的话啊，是没办法成立的啦。那可是众生都会觉得好像外境是离开心而独立实有的啊。然而齁，假必依实齁，就是说从唯识学的立场来说齁，自相有而为一切假所依的心事齁，以道理来讲的话，它是有自信的，所以是非无的齁。它是站在它是由种子各种因缘而生，所以它有自己的体性齁，从这个立场来说齁。如果心事没有自信，那一切都没办法成立，因为没有死的话就没办法立假。那事它是以虚妄分别为性，这是以站在一般凡夫的立场来说。可是因为它是原生的，所以是自相有。由于无始以来心境相应，熏习成种子，就是我们在认识要有一个能源的心，还有一个守缘的境。那主要起现行的时候，当下就会熏成一个种子啊，在阿赖耶识里面啊，所以要熏习成种子。所以是从自种子生时，那以事为性的镜像种子也就生现行。他的意思是说，一个法要升起的话，要很多因缘。那里面有一个因缘，就是要有一个境，要有一个守缘境。心法升起要事缘生嘛，所以要有守缘境。那这里有提到一个境，到底是属于自相有呢，还是属于无啊，属于空无的问题。这里如果以玄奘大师的话，他是把它分为三境。在讲义的话是在112页就有提到三境这个问题。 这三禁这个名词的话是出在八识规矩颂，那其他地方是不是有出现，还是没有深入研究？这三个禁的话，这个性禁是，这个性是死的意思，就是它有一个自己实在的种子而生的禁。一般我们说设法，它也是依他起嘛，心法、心手法还有设法，都是依他起法。那我们有一个，譬如说我们有供，我们众生有共业嘛，那共业会变现，一般讲说这个山河大地啊是共业所感，那在唯识学立场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共相种子，就是说由共业熏起有一个共相种子，那这些种子它会生现起一切设法，山河大地的设法。譬如说这个种子，这个舟子啊，它也是我们的山河大地设法的一部分嘛，对不对？它是有它的共相种子，可是我们去认识它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概念，那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概念以三境来讲叫做待直境。我先把这个三境稍微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了，那如果大家要广泛深入了解，可以看八识规矩颂。性禁的话就像这个，它有一个实在的种子而生的一个法，那这个都叫性禁。那譬如说前五世的相分的话都是性禁，这是性禁的话，这是一个例子啦，前五世所对的一个相分都是性禁。因为在唯识界来讲，就是说前五世它没有虚妄分别的，主要是以这个立场，或者是五俱意识的第一个刹那，就是说你前五识要升起一定要有意识升起，那它的第一个刹那也是性禁，就是说你意识升起的时候没有分别了，那个首缘禁是性禁。可是一般人来讲他马上就会做虚妄分别了，那一做虚妄分别的话就马上落入这两个禁，那这两个境要怎么去区别呢？主要就是说它有没有本质，就是说你在产生这个相分的时候，相分就是首缘境了，产生这个境的时候你有没有本质。如果有本质，就是说你在观以心缘心，就是说一般我们在观都是用第六意识在观嘛，以心缘心，或者是以心缘色，有这两种。那以心缘心的话叫增待止，就是增，增待止。那以心缘色的话叫视待止。什么叫以心缘心？譬如说你在观心的时候，观心譬如说观思心所啦，或者是观第六意识啦，或者什么，观心法的时候，你产生一个虚妄的执着，那一个境就是增待执境。那你要观色，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绳，一条绳子，那你以为是蛇，那一个蛇的概念就是视待执境。就是说你产生那种概念的时候是有一个本质的，而这个本质就是所谓的本质，就是说它有实在的种子生的，就譬如说这个心法、这个色法，它都有自己的种子升起的。那什么叫独引境？独引境的时候就是说它本身是没有本质的，就是说譬如你自己在那边坐的，自己想啊，有这个一只兔子有两只脚，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并没有说你真正看到一个东西你有这个概念，那这个叫做独引，就是说你独自妄想出来的一个影像，这个叫独引境，它差别是这样的。这是简单介绍啦，因为这个导师的学问非常广博，随便提一个名相就要看一部论了。 所以哦，不能深入讲。这个如果八识归集的时候，就要讲半个学期。那现在这个讲完之后，他现在就在进一步讲哦，讲那个迷雾的问题了。其实如果用这个三境来看的话，就是说众生这个迷是在这里了啊。那现在慢慢的我们就是说能够直接转到这个心，至少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些都是有自己因为自己的一些特殊的执着所产生的一个概念，慢慢知道之后你就不会去执着你这个守缘境了，并不是说这守缘境就没有，因为我们凡夫一定要站在一个立足点修行嘛。可是我们知道这个道理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些只是因为站在世俗的沟通方便，大家这样彼此沟通，那它不是一个有实在性。站在这个立场之后，慢慢的去直接去观它的原生法的一个生灭相，那慢慢就进入性境。主要是那性境的话，譬如说无漏智慧圆真如的时候，在它的分类也算是性境啊，无漏智在圆真如的时候，这是方便说啊，因为真如本身你不能说有一个境嘛，这是方我的看法应该是方便说了，就是说我们升起无漏智慧哦，悟入真如的时候，那也是算性境的啊，性境的内涵。好，接着我们看这个迷雾了哈。依为是而成立因果，也就依为是而立这个迷雾。那先讲迷啊，迷的话就是对真相没有认识清楚嘛，叫迷啊。众生不了解外境是为是的啊，因为众生都认为外境它是离开心是而独立存在的啊，所以叫做不了解为是啊，是颠倒错乱哈。为执我执法的一个根源，就是说我们有这个虚妄的分别啊，那也就是说有无明，那就建立什么我见啊，那我见包括这个法见，就是执着在五蕴当中有一个实在不变的我，那这个法也是常住不变啊，有这个执着了，那有这个执着的话，就会升起烦恼。因为我们执着它是常住不变的，那可是它的实相都是在生灭变化的，所以就会产生一个冲突了。产生冲突就是一个升起烦恼的一个根源啊。那有烦恼的话，在升起生与业的一个造作啊，就是造一些善业或恶业啊。那有善业恶业又熏习啊，有现行又熏习种子在阿赖耶识里面。所以就是种子升起现行，现行熏种子，所以杂染的种子都没有断啊，在凡夫的阿赖耶识里面，杂染种子都生灭相续啊，没断。那从一起生命来讲的话，就是从造业哈，造善恶业，种子成熟又升起这个一起的果报来讲，那这个阿赖耶识叫做易熟识啊，从生死轮回这个果报来讲。它阿赖耶识有不同的名称啊，叫异熟识，就是异类而熟啊。它有很多一种意思，就异类而熟啊，就是说造业的时候是善恶业，可是成熟的果报是无记性啊，所以叫异类而熟，或者是异识而熟，就是说你现在造业，可是成熟的时候是在下一生或者是下下生啊，这个叫异识而熟。那这个就成为生死轮回的主体啊。就是有阿赖耶识你才能够讲到生死啊，那意思是这样子，就是说因为有阿赖耶识所以能够建立生死法啊，那再来就是讲说有阿赖耶识啊，建立这个涅槃法了，建立这个清净法，所以从这个通达开悟的立场来讲啊，就是说一个修行者他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啊，就依这个道理去修观，那能够通达实无外境啊，就是说，其实外境是没有离开心的啦啊，并不是有一个实在的外境啊，那是无自性的，就是说，凡夫 凡夫认为那个外境其实是骗具所指，所以是无自性，那只是为识所现，这样就能够依他起而知道骗具所指空。就是说依他起就是我们的事嘛，就是心法，这是依他起，而知道骗具所指就是我们所执着的一个实在的外境，这个就是骗具所指。那这个空的话就是无自性，就骗具所指无自性。再来就是说，如镜像空不可得，虚妄分别是也就因失去对象而不生。这个镜像就是索取的一个镜，如果它是无自性不可得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不可得的话，就是说你了解了解这个道理之后，那它慢慢的你又不执着了，第一个你又先不执着嘛，先不执着的话，你那个虚妄的分别的心它力量就比较弱，可是没办法说一下子完全不执着，你会先慢慢不执着。那到究竟的话，就是说那些相，那些虚妄的相就不生，就不会生起。就是说我们误入圆成实性的时候，那个虚妄相就不生。那没有虚妄相的话，就没有虚妄事嘛，因为这个妄事它要升起一定要有一个相分嘛。这个是从凡夫的立场来讲啊，就是说凡夫他升起妄事的话都是能取嘛。他妄事一定要有一个所缘，就是所取。那这个所取的话就镜像。那这个镜像的话就是三性来讲就骗具所执性。那当一个修行者一直在观的时候，观到这个误入这个圆成实性的时候，这骗具所执性就没了嘛，对不对？有在观之这个灭掉之后，因为这个没了，所以这个妄事也就不生，因为它没有因缘嘛，没有因缘生起。可是的话，它有无漏智慧啊，就是虽然它没有妄事，可是从修行来讲，它是有无漏智的。并不是说什么心都不生啊，这一点大家要了解，不是说因为它缘到真如嘛，就是说偏计所执性不生，可是它还有另外一个所缘嘛，就是真如嘛，只是说这个所缘不生，所以这个妄事就不生啊，所以叫无所得，可是它本身就是有无漏智了，就是转世成智，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无所得是站在凡夫的立场，就是说他不生起了。那尽无所得是也就无所得，就是说骗具所执性的这个所取的尽不生，那是也就不生，那就误入当下。其实这两个是相关的，你要误入为识的圆成实性才能够两个都无所得，不然的话还只是理解而已，理解说啊，这个尽是一个虚妄的，没有一个自性。那这个唯识实性也叫做空性、空相或者是真如，这个是不同的名称。所以这个真实性也就是圆成实性，它就是依他起自性，离执就是离开一些我执、法执，就是离开偏见所执所显的，所显的不能说所生的啦，因为无为法你不能说有因缘生起，所以要用所显。那也不能说，因为所以圆成实性也不能说是空啊，就是它在唯识学的立场来讲，它也是自，就是说有自性的了。再来的话，有两啊，引了这个，这应该是辩中辩论啊。引了两段论文，我们先念一下，等一下再看那个讲义啊。如说哈，为所执依他及圆成实性，尽故分别故及二空故说，这是第一段。 那第二段的话是依是有所得尽无所得生，依尽无所得是无所得生，由是由德性亦成无所得，故知恶有德，无德性平等。这是颂了，那基本上他都有长行在解释。如果只看颂，因为他很简短，实在不了解他在讲什么，所以我们看讲义，他长行的解释在113页。这里有一个玄奘所翻译的辩中辩论，颂曰了，为所执依他即原成实性，尽故分别故即恶空故受。也就是说依虚妄分别的尽，就是虚妄分别所缘的那个所缘尽来说遍计所执自性。为所执就是讲遍计所执自性，他的意思就是说去分析这个三性的一种关系了。那依止虚妄分别是分别性的事，说有依他起自性，因为事的话是以虚妄分别为性嘛，所以虚妄分别性就是讲，其实主要是讲心事了。那他是依他起自性，那依止所取能取空，就是说也就是能所双亡，就是说无漏智慧误入真如的时候就没有能所的对待了，这两个都不生了。所以依这能所取能取空，说有缘成实性，缘成实自性。再来第二段，就是依是有所得尽无所得生，依尽无所得是无所得生，由是由德性亦成无所得，故知恶有德，无德性平等。我想这里要先区别了，区别观念，就是说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他这里谈到是有所得是无所得，为什么等一下有所得等一下又无所得，我个人觉得这是立场不同，就是说是有所得是站在因为这个事这个妄事它是依他起嘛，依他起它都有一个志向有了种子而生的，依这个立场说它有所得，那依因为这个偏计所执性它没有一个种子所生的，所以叫做无所得，所以叫做尽无所得是有所得，这个就是颂文了，由是有所得，依是有所得尽无所得生嘛，就在讲这个，就我个人是认为，就是他是站在他一个是依他起性，一个是偏计所执性，所以谈有所得跟无所得。那后面为什么说无所得呢？他是谈站在你因为修行的时候这个尽相昧，所以这个妄事不生，所以叫做妄，这个事也是无所得，是站在已经误入这个真如的时候说的了，所以两个立场不太一样，不然的话真的会灰语啊。我这里看很久，不晓得正确不正确了。我们来看他的长行的解释，大家可以讨论一下了，有若有比较好的看法大家可以提出来。以显虚妄分别色相，当说急于虚妄分别，误入无相之方便，误入无相之方便相。这个误入无相，误入无相的话，我个人也可以说有两种，一种就是说误入这个虚妄所执性，是就是它是无所得虚，或者是它是无自性的。那另外一种就是说你把那个无相就当作好像是空相这样子。那后面颂曰他是先讲先解释第一颂了，依是有所得尽无所得生，依尽无所得是无所得生。依止为是有所得，就是说因为这个妄事 它是依他起，依他起之心，它有自相有种子所生，所以叫有所得。先有与尽无所得生，可是这个妄事它会产生执着，偏去执着就产生一个外尽，而且就认为它外尽是实有的。可是这个外尽其实是不是有一个自己的种子所生的了，所以它是无所得。它是无自性的，这个外境是无自性的。互异于，就是说你了悟尽无所得，就是说经过修行之后已经开悟了，了解说这个外境是无所得，它是无自性的。那无自性就不生了，所以这里已经在谈这个，已经谈到无漏智慧，已经悟入真如了，这一段已经在谈这样子。因为这个尽无所得，这个尽不生，所以这个事这个妄事也不生。不生并不是说心都没有了，就是说还有无漏的智慧，就是说已经转世成智了，这里已经转世成智。由是方便得入所取能取无相。这个无相应该就我刚才所讲应该是空相，就刚才不是讲吗，所取能取空嘛，所取能取空故，所有缘成实自性。那也就是说，也可以说就能所双亡，就是说所取能取都无所得。护持颂曰，由是有德性亦成无所得，故知二有德无德性平等。他的解释是说，唯是生起而显现，就变现像是一个种种的虚妄的外境，所以是名为有所得。因为是他是依他起的，他是由自相种子所生起的，所以叫有所得。可是这个妄事所对的境，它是无实性的，它没有一个实在性的。那能得的事的实性就不得成了，就是说如果外境的事不生的话，那人取的事也就不生，就没办法生起。因为事它是因缘而生的嘛，它要众缘合才能生，它不能缺少一个所缘缘，所以它就没办法生。由能得事的实性是无所得故，所以所取能取，这两种都本来有所得了，本来就是依凡夫来讲都是有所得，可是误入的话都变成无所得。这个不晓得这样对不对，院长。那导师好像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他是把那个后面故知二有德无德性平等，他是这样认为，就有所得的是无所得的尽，就他把前面这个有所得有德跟无德把它分开来，有德的话就是妄事，那无德的话就是所缘尽，那都变成因为误入的时候都是不可得，所以叫做平等，就是无二无别，没有差别。导师是做这样解释。这个是这样解释的话，我想跟我们刚才所讲的观念诸位读了之后是不是有不同了，就是说刚开始的话以凡夫来讲，凡夫的话就是从依他起跟偏计守持来讲，依他起是有所得，偏计守持是无所得嘛，这个是无所得，这个叫做唯是无尽，唯是无尽就是这个尽是无所得，一个是有所得，一个是无所得，这是从应该可以说从到底它是不是依他起或偏执所执来讲，这是一点。那为什么说你刚开始说妄事是有所得，怎么到最后变成无所得，那它是有经过修行修观达到这个无漏智慧悟入这个真如的时候才说 因为误入真如的时候，这个妄，这个偏计所执相都不生嘛。那你不生的话，你这个妄事就不生，所以不生叫做无所得啊，是这样。诸位这样看的话，跟我理解是不是还有不同的理解？没有的话哦，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哦，把《辩中辩论》看一下。这个我想哦，我想这个导师这一部分哦，就是导师这一部分虚妄为识这一部分，还有增长为心这一部分，如果要看懂的话，大概要看很多书。因为他说很精要啊，就是看了很多书之后，把一些这一系重要的几个论点这样提出来而已啊。那就是说，你没有看其他书，你比较不了解他的前后关系啊，比较不了解。那如果这成立的话，就可以建立啊，建立清净法嘛。所以就是以阿赖耶识来建立啊一切法啊，就可以成立一切法。那我们看382页的最后一段，就简单来讲，是有所得有志向。为什么要有所得？就是说它是有志向种子所生的嘛，所以叫有所得。那依此而成立因果迷悟为虚妄为识系的要义。它最主要都是要成立一些染净法，可是虚妄为识系主要是以建立在阿赖耶识哈，以种子生起现行，现行寻种子哈，来成立一切法。这对于五事不具啊，就前面所讲啊，就是说没有进诸藏啊，没有积极上品的福德智慧资粮的人哈，来收的话是可说是善巧极，就是说，也许这样解释的话，那些人比较容易接受了哈，能够接受而且依教奉行。而且这个依实立假啊，本来就是一切有部的一个根本立场啊，因为他们主张这个法体恒有嘛，所以一切法的实有性啊，那十八界的实有性依为是义来解说的话，这些有部的学者啊都能够信受了，都能够信受。而且再进一步，因为唯识学它有一个大圣的意涵，所以它能够进一步去修学大圣。不能不说是佛菩萨的难思方便。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说讲收法嘛，收法主要是要对方能够信受，那能够照这个道理去修行，能够达到这个证悟的结果了。那如果你理论讲得很好，可是他不相信的话，那就达不到效果了。可是我个人是认为，因为那个理论要用语言来表达，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比较恰当，我想应该是没有一个定论的。因为所谓缘起的话，你要表达就是说你从哪一点切入的话，适应哪种更新，我想应该这个是很难讲的了。那从义理来讲啊，义理来讲的话，你说空性本来就是语言没办法表达的东西。所以只是说你用，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又拿三系的哪一系来表达，其实也都是一个大概的概念。因为如果以譬如说如果是也是什么性空为名来讲齁，本来这个真如的话，这个境界本来是没办法用语言表达，只是说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众生比较不容易执着，因为他是站在一个破执，比较从破掉执着的立场。可是用这个唯识学这样来解说的话，有时候众生比较容易执着了，就是说执着有一个实在不变的这个心事啊，或者是怎么样？那后面的话，这个增长唯心系的话，就更容易，就是可能会更容易执着。可是它有它的好处啦，它有它的好处。那我是觉得这三系如果都了解的话，就是 就是说你自己能够融会贯通，看你要是说你要依来，你要依来系，这样也可以，或者是你要三系啊，取两系也可以，或者是你要取三系，把它融会贯通，那自己哈、啊，自己取自己相应的部分来。可是我是觉得哈、啊，这些理法哈、啊，最主要我还是比较注重行法。理的话，就是刚才所讲的，就是说怎么会有生死轮回啊？怎么会能够开悟啦、啊？修行会开悟，那有一些一套道理来讲。可是刚开始教这个行法，就教你怎么修行，怎么去达到这个究竟的结果了。以行法来讲哦，这里比较没有在这部分的话，它比较没有在比较行法之间的差异了啊。大概就是前面的话，基本上的话，行法都是六度四摄啦，可以说如果大乘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啦。那这边是也可以说它是行法的一个般若的行法，可是般若的话它是跟理法有通的嘛，我们智慧就是要去了解理法。可是要怎么去观，要怎么去修，怎么去观，比较细节上比较没有讲。我不晓得就性空为名系的话是不是有讲的，就是说怎么去观啊，或者是细节什么行法上，那唯识学细节是怎么观。我是觉得那个增长唯心系好像比较少，这在行法上就写讲的比较少这样。我想大家有机会可以齁，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就是说不管是哪一系啊，那刑法跟理法你们可以进一步去研究说合不合理啊。就是说你的理法这样讲，那你的修行是不是跟理法相应，我就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不然有时候理法讲一套，那刑法又其实没有什么差异，那这样的话刑法没有差异，理法有差异，那觉得就很奇怪了，就很奇怪。我想理法不同，修行的入门一定不同。他们就是说有个人的一套。譬如说以禅宗来讲，好。
三宝，我们要管四层次。我最近呢是，我们经常看见他们说六度分别妄想世界。他怎么转成智？
转成智。
对啊，他怎么转？
转的话就是，好像你。转的话基本上是这样，如果以唯识学来讲啊，唯识学以凡夫来讲，它是都是杂染的种子嘛，都是染法的种子啦。如果没有学佛来讲，那染法的种子生起来都是染法嘛，染法都是妄事啊，都是虚妄分别啊。那现在我们有听闻佛法，就是法界等流哈，最极清净法界等流，就是清净法界等流的正闻熏习啊，熏习就种子的意思。你有听闻佛法之后，你会有一个种子啊，就是说好像就它有一个清净的种子了。可是色大论来讲，就是这种子不是在里面，这是好像一个依附而已啊，依附的。凡夫来讲还毕竟还是杂染，可是你有一个清净的功能在啊，有一个净法的种子在。如果你熏习啊，听闻的很仔细的话，这个力量会很强，力量会很强。所以当你升起虚妄种子的时候啊，它会有时候它会察觉到嘛，那它会让它不升起，那慢慢的它就会升起，这个种子就会升起，那就从下品的力量转成中品的力量、上品的力量。所以你这个净法，就是你以后的那个思维模式就会改变了，这个叫转，就转变。那一下子是没办法转成净的啦，没办法是转成无漏智慧，可是你会去向，就随顺无漏智慧，你慢慢修的话就会真正转世成智。 那他当然要透过文思修了，透过文思修。譬如说我们现在有无常无我那个观念，你有这个，你有听到这个佛法这个观念之后，他会欣喜有种，有一个功能在啦。那你譬如说以前还是会随顺，就因为听的力量不强嘛，还是会随顺以前的习气，就是跟人家争执啊，可是争执一段时间，比如争执五分钟之后说，其实外界没有什么好争执的嘛，本来就无我了嘛，那你就不会争执，你就不会争执。所以要慢慢，就是说你要加强这个力量啊，加强这个力量的话，才能够对治以前的习气，才能对治以前的习气。那这个如果讲这一部分的话，就是刑法。所以我是觉得虚妄唯识系他的刑法跟理法，我是觉得他是蛮相应的，就是他理论讲一套，可是他修行就是跟刑法，就是刑法就跟理法能够相应在一起。像如果像唯识学这个修法，就是说你一定要去观到这个心法色法它的一个原生过程，那你一直观得很真实的时候，就不会产生任何虚妄的分别，那时机到的话就会误入真如。
可是我还有一个问题，那像现空文语系的话，一般遇到一些境界，我们都会自己想说，就是推动说不犯不犯，就是对我都一切都是放放不行，那就不会起遮止，对不对？现空文语系都讲话一切都是业感缘起嘛，一切都是业感缘起。当遇到一个因缘，不管好的因缘、坏的因缘的时候，当下的那个心念缘呢，是不是要起这样关照？
院长，请院长解释。
比较是有辛苦的。
哎，对，要请院，请院长补充好了。
性空为名的，我不晓得这是理法还是刑法。总之他的观想就是说，他有观众生空跟法空嘛。那提到就是观空的话，主要是缘起。那缘起的话，比如说就是如果我空的话，一般都是在五蕴身心产生一个我执，所以他从我是不是就是五蕴，我是不是离五蕴而有啊，相在统统这样来观。法的话，他要观那个四门不生嘛，自生他生等等，或者说法假、受假、名假，大体上从这边来观的话，所以说一个境界现行的时候，首先我们先看这个境界是常的吗？是独一的吗？它是永远存在吗？等等，大概从这个缘起的立场，可以看出来它的空性是这样。
好，我们先休息了。